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4月17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的一些美国企业表示，目前还未有计划因为新型冠状病毒问题将生产线转移到海外，但对于长期计划则不是那么确定，因为越来越担忧美中脱欧。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和上海的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3月6号到13号对在中国的年产值达到5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公司进行联合调查，收到25间公司的回复。调查显示，多数公司对产业链挑战的担忧大过工厂关闭，并考虑对经营战略进行调整，但并没有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大规模外撤的计划。同时，调查还显示，这些美国公司比以往更加担忧美中经济脱欧。中国在全球质疑它的疫情数据虚假的声音日趋强烈的时候，上调了武汉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增加幅度达到一半。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星期五4月17号报告了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一个通报，说武汉新增死亡病例1290宗，累计数字修订为3869宗，确诊病例增加325宗，累计确诊病例数目定为50333宗。武汉原来确定的死亡人数仅为2579个人，新增死亡人数增加了一半。调整之后，中国的死亡人数为4632个人，累计确诊病例人数为84152。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在解释调整死亡人数原因时提到四个原因：第一，疫情早期部分患者未有入院治疗，在屋企死亡；第二，在救治高峰期，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出现迟报、漏报和误报；而第三，收治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快速增加，部分机构未有及时与大疫情网对接并通报数字；最后第四，部分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出现重报或者是误报。武汉是中国疫情爆发最早的地方。美国官方文件显示，中国官方正以控制质量为由，对医疗物资采取新的出口限制，导致大批急需的物品没办法运送到美国。据《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援引供应商报道，中国当局在4月开始采取新的限制措施，要求商品必须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同时还要求对口罩等产品进行多次的检查。报道援引国务院备忘录称，位于麻萨诸塞州的医疗设备制造商因为缺乏新规定要求的认证，没办法从他的苏州工厂运送140万套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英国外相拉布说，中国必须回应疫情怎样爆发的尖锐质疑。他在星期四16号说，中国将必须对新冠病毒疫情怎样爆发，以及疫情是否能够被阻止等尖锐问题做出回答。拉布说，绝对需要对事件发生之后的教训进行深刻的评估，包括病毒爆发的原因在内，这个需要科学的指导。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台湾公民张京义担任上海东方卫视驻白宫记者兼上海广播电视台北美新闻中心主编，涉嫌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第二项有关台湾民众不得担任中国党政军或者团体相关职务的规定。陆委会将会会同相关主管机构迅速依法查处。张敬义这个月8号在美国白宫疫情记者会上被特朗普总统问及来自何方，他回答说台湾，当时并未有介绍自己代表的传媒，此举引发外界的议论。现年77岁的拜登成为被看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对他而言，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选择副手显得尤为重要。拜登曾经答应任命一名女性副手和他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挑战特朗普，从而导致大众猜测他可能会选一名女参议员。但是在处理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方面拥有经验的某位州长，现在可能比参议员的政治吸引力更为重要。 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明确支持民主党内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赞扬他的经验和同情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系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噶。所以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嘅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又主要报道台北美国商会的一份调查显示，95%的外商满意台湾政府的防疫表现。我们亦会报道英国剑桥大学的遗传学者研究说，新冠病毒的传播始于中国，地点有可能是在广东。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在中国的非洲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究竟说明了些什么事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开始于湖北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出现控制的情况之下，加强了对外国人入境和边境的管控，防堵病毒输入。最近广州当局在防疫工作当中，对当地的非洲裔人士采取的一些措施引发了非洲人的普遍愤怒和政府的强烈抗议。研究中非关系的有关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对非洲人的歧视可以说由来已久，但是更加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对于外来输入型病例的管控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矛盾爆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达尔根吉世尔是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的布隆迪人，目前生活在广州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描述了广东当局强迫非洲人进行隔离检测的情况。他说警察来到他屋企，说要检查一下，然后隔离了14日，有些人没有去过其他的国家，你是一个非洲人，他们就希望你隔离14日，然后就说要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如果你没事的话，仍然不让你出去，还要令你的家人是里面是隔离14日。大家是非洲人，在广州这边有一些不太明白这种情况，他们想要了解这个事情是什么事，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中国政府对非洲人是这样。除了强迫隔离以外，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上面亦都出现了很多在广州的非洲人被赶出公寓以及酒店不得戴着口罩露宿街头的照片以及视频，很多的商店餐馆亦都不准非洲人进入。这些在社交媒体上面被广泛传播的照片以及视频令到很多非洲人感到愤怒，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非洲人在中国受到这种非人道的待遇是因为中国人对非洲人带有种族歧视。在意识到事态严重性以及民众不断高涨的愤怒情绪之后，非洲政府的官员亦都采取了行动，纷纷召集中国的大使到他们的外交部表达了他们的意见。非洲国家的驻华大使亦都是联合致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要求立即停止他们所说的对非洲人施加的强迫测试、隔离以及其他非洲人道的待遇。中国历史学者、时评人洪振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有关非洲人在广州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一些事实还是不是那么清楚，中文社交媒体上面亦都有非洲人不守法确诊后拒绝隔离并且打伤医务人员的视频等等。目前是东京大学访问学者的洪振快援引广州市政府提供的数据，说在4553名非洲人当中有111个确诊病例，其中19例是输入性病例，包括无症状的感染者。他说如果这个情况是这样，为了公共安全，为中外人士负责，因为非洲人的疫情在广州会传染给其他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活动，如果他们返回非洲的话，可能会传给他们自己国家的人，这些都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在他看来，非洲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中国当局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行严防死守出现的一种防控过激的行为。 佢唔认为呢个系对非洲人种族歧视，而系一种身份嘅歧视，因为中国系一个讲究身份嘅社会，存在住对穷人嘅歧视、性别歧视以及系地域歧视。不过，中国网民喺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边公开用种族主义嘅语言表达咗佢哋对黑人嘅歧视。一位爱追梦嘅网民话：，冇错，呢个系种族歧视，就系睇唔起黑人，佢哋就系最劣等嘅种类。好多个网民话佢哋懒唔做嘢，犯罪率高，智商低。美国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研究中非关系嘅专家孙允认为，中国人对非洲人抱有偏见以及歧视系不争嘅事实，而且由来已久，但系同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冇关系。孙允话：，因为中国除咗喺广州以外，都系冇一个好高嘅固定嘅黑人群体。佢觉得喺一定程度上边隐瞒咗有关嘅问题，因为你冇咁多嘅非洲人，就唔会俾中国人咁多歧视黑人嘅机会，造成一个结果就系，当呢种矛盾喺广州嘅疫情防治问题上边集中爆发嘅时候，就好似爆发咗一个好令人惊讶嘅现实，话中国人歧视非洲人。不过，喺孙允睇嚟，造成呢次嘅事件根本嘅原因唔系中国人歧视非洲人，因为如果系因为歧视嘅话，咁样喺疫情爆发嘅时候，大家就应该系睇到大规模排挤非洲人嘅现象。喺四月份嘅第一个星期先至出现呢种情况，刚刚好说明呢个唔系中国人歧视黑人嘅一个好明显嘅案例，而系话中国关于外来输入型病例嘅管控造成咗不可避免嘅矛盾爆发。孙允表示，广州当局对非洲人采取强行检测等做法，是因为在中国当局3月28号禁止外国人入境之前，埃塞俄比亚的航空公司从阿迪斯阿贝巴到广州的航班仍然在飞行。广州的19个输入型病例就是在这些航班里面输入。这种情况导致了房东不愿意将房屋租给非洲人，酒店、餐馆以及店铺亦都不准非洲人入内的情况。中国当局否认歧视非洲兄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4月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广州对跨越国境进入中国的任何人所执行的抗毒举措是不分国籍、种族以及性别。广州市长温国辉在当日的记者会上面亦都表示，广州是坚持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中外公民，采取无差别防控措施。不过，史丁森中心的孙允认为，对外国人一视同仁的原则本身就是有问题，是不公平。他说，你要想一想一个非洲人，比如说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在做广州是做小生意，跟一个美国人在广州比如是说做是港是留学生，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都是不一样。比如说他们是大家现时所怀疑的美国人有疫情，亦都将他们从租住的房屋里面赶出去。美国人是有这个的经济能力和基础去找到其他的入住方式，这样非洲人不一定。孙允猜测，一位尼日利亚人在医院里面咬伤了一名护士，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得知自己是需要支付治疗费用而不想接受治疗，遭到护士阻拦之后作出了过激的行为。在他看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有关个别个案可以进行合理的费用减免的声明表明，在费用上是出现了矛盾。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入境外国人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需要是自己承担的费用。中国财政部统计，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的人均费用为18,000元的人民币。入境外国人还是需要进行14日的隔离，隔离费用也都要自理。在广州，每日的隔离费平均是280元，最高不超过350。对于很多非洲公民来说，这个是一笔不少的费用，未必是承担得起。孙允睇嚟，呢啲嘅政策上边嘅考虑不周，最后就造成咗矛盾嘅激化。中国地方当局嘅考虑不周，亦都包括咗事先缺乏交流，导致咗混乱同埋猜疑。响广州嘅非洲人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社交媒体上边事先有科学家要响非洲人身上测试疫苗嘅讲法，当中国嘅医疗人员响警察嘅陪同底下嚟到非洲人嘅住所，要求佢哋进行检测嘅时候，佢哋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哋系要将呢个病毒注射到佢哋嘅身上，而唔系对佢哋进行检测。尼日利亚外长奥尼亚马对媒体表示，如果广州当局事先同非洲国家嘅驻广州领事馆进行交流，亦系沟通，双方之间就唔会出现相互猜疑，亦系目前嘅局势。虽然呢宗嘅事件令到好多嘅非洲人难以接受，但系中国民众对非洲人嘅呢种反应亦都唔理解。
時評人洪振輝認為，中國政府一向優待外籍人士，包括非洲裔人士，中國民眾對此係其實係不滿。史丁生嘅孫允認為，中國政府對非洲政府處理呢宗嘅事件嘅手法亦都感到意外。孫允表示，佢覺得中方亦都覺得好傷害，因為從中國網民嘅情緒裏面可以睇得出嚟，佢哋平時給予佢哋咁多錢，對佢哋咁好，然後咁一小事就馬上喺國際社會上面公開叫罵中國，呢一點連私下溝通嘅餘地都冇。但係孫允睇嚟，呢種情況反映咗中非雙方對呢個關係睇法係存在住差異，即係中方對呢個關係存在住好多想像嘅成分，認為中國給予非洲提供咗好多嘅援助，中非關係自然就應該好。但係呢種嘅觀點忽略咗非洲人嘅想法，喺佢睇嚟，中國對非洲提供援助係因為有利可圖。孫允仲話，中國政府未有及時捕捉到非洲人民對中國嘅餘情，亦都未有睇到喺社交媒體嘅時代呢種信息嘅流傳，對非洲嘅政治領袖亦係政府有巨大嘅壓力。至於探討中非關係各個方面嘅中非項目共同創始人歐瑞克認為，廣州地方當局對當地嘅非洲人採取嘅做法正在迅速咁演變成為係中國嘅一場全面嘅公關災難。中國響非洲嘅援助外交帶嚟嘅正面形象正正係被顛覆。響佢睇嚟，呢次嘅事件給予咗中非關係帶嚟咗前所未有嘅危機，甚至導致關係出現裂縫。不過，專門研究中國外交政策嘅孫允認為，這個更多的是一次風波，而不代表中非關係目前發展是一個常態。他說他覺得這次的風波主要是因為非洲民眾對中國產生了這種看法，迫使到非洲政府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外交上面的行動。但是如果你看中非關係總體的走勢，大家會說這個仍然是比較穩健。孫允認為，中非關係存在住好強嘅交易性質，雙方都係好需要對方，尤其係中國現時係非洲最大嘅債權國，而且喺非洲有好多嘅基建項目，再加上呢次嘅疫情對非洲嘅經濟發展造成咗好大嘅衝擊，中國作為非洲原材料採購商嘅地位，會對非洲經濟嘅恢復造成好大嘅影響，因此呢次嘅風波唔會改變中非關係嘅大方向。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4月13号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中非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非的传统友谊坚如磐石，决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受到影响，更加不会被某些势力的挑拨离间所干扰。在这里所属于的挑拨离间指的就是美国官员对广州发生的事情提出批评。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纳德4月13号在推文当中表示，来自广州的视频以及故事令人震惊，虐待和仇爱的心理在他们的抗击这个全球流行病的斗争当中是没有立足之地。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在回复的推文当中说，来自广州的令人可耻的排外，中国当局必须要停止虐待在中国生活以及学习的非洲人，行动是胜于言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4月15号在北京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面暗示，广东地方当局改变了有关的做法。他说，广东方面结合了非洲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对外国人健康管理的措施。而根据了解，在符合中方是防疫规定的前提底下，不少的非洲侨民正在陆续返家隔离，部分有困难的非洲侨民亦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不过赵立坚说，不少的非洲朋友指出，经过核实网络上流传的不少视频经过检测，并非事情的真相。他说，中非双方都是要对这些可能误导民众认识以及情绪的网络内容保持警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 COVID-19 在武汉爆发以来，有关病毒起源的讨论从未休止过。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近日发表的一篇由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评。论文的作者证明，在美国流行的新冠病毒类型是中国流行病毒的祖先，从而可以认为病毒最早并不是来自中国，而是美国。有中国网友说，研究报告终于证明了中国的清白，还了中国一个公道。 呢篇论文嘅第一作者，英国剑桥大学嘅基因遗传学者彼得福斯特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虽然仲无法断定病毒嘅确切起源，但系可以肯定嘅就系新冠病毒最早系喺中国传播开嘅，而且病毒嘅发源地可能并唔系喺武汉，而系比武汉更近南部嘅中国南方地区。福斯特同佢嘅同事使用2019年12月24号至到2020年3月4号期间，从全球各地采样嘅160个完整嘅病毒基因组数据，绘制出新冠病毒嘅原始传播图，发现病毒通过变异产生三个不同嘅变异体，分别被列为 A、B 同 C。研究发现 ，A 型新冠病毒最接近于喺蝙蝠身上发现嘅冠状病毒，亦即系原始病毒。A 型病毒虽然在武汉出现，但并不是武汉的主要病毒类型，反而是由 A 型病毒变异产生的 B 型病毒，是武汉流行的主要病毒。 B 型病毒不单止在武汉流行，亦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和整个东亚地区。而 A 型病毒主要的流行地是美国和欧洲，在欧洲流行的 C 型病毒就是由 B 型病毒变异出来的，在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的早期病例当中发现。这种病类型的病毒在该研究的中国大陆的样本当中未发现到，但是在新加坡、香港和南韩等地都见到。但是这个能否证明新冠病毒是源自于美国呢？福斯特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看到的是奠基者效应 Founder Effect， 所以在1月初他们并没有看到美国有 A 型的病毒，但后来看到了。看上去的情况就是有前往加拿大和北美洲的人携带了 A 型病毒，通过奠基者效应，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发现，但是传开了，而且传染性很强。然后突然间 A 型病毒在美国就成为了主要的类型，所以这个就是研究人员所讲的奠基者效应。这个并并非代表着因为它是美国的多数类型，所以它就是来自美国，这个错误的结论。福斯特说，他们的研究不能够确切推断出病毒的源头所在地，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新冠病毒最早是在中国传播起来的。他说他可以肯定病毒最初是由中国传播，亦在中国的南部，但这个不能够排除这种的可能性，例如说一个疯狂的科学家，姑且说是马达加斯加的科学家，在他的车库实验室里面人工制造了一种病毒，然后到了中国，并且在那里投放了病毒。这个就是数据没办法区分的，但是他可以说的就是病毒的传播是很早就在中国发生。福斯特又表示，鉴于媒体上对新冠病毒源头的浓厚兴趣，他特别研究了疫情早期的有限数量的病毒样本。这些病毒样本显示，病毒最早开始传播地点并非武汉，而是更往南的地方，可能是广东省。但他又强调，考虑到样本数量有限，这个只是初步推断。他说截至到1月17号为止，他认为他们一共有44个来自武汉的样本，截至到1月17号，其中有42个是 B 型，只有2个是 A 型，所以武汉看上来不像是 A 型病毒的早期传播地。但如果当时中国的其他地方的样本只有11个，所以就非常少，但这11个样本当中有7个是 A 型，4个是 B 型， C 型在那个时候并不存在。所以如果他看下这个样本是发生在哪里，他们发生在深圳、在广州，所以他们应该是源自于中国南方地区。根据现有的病毒基因数据，也就是最早的病毒样本来自于中国，时间是12月24号。福斯特的团队还推算出新冠病毒最早是从2019年9月13至到12月7号这个区间内开始的。至于为什么最接近新冠病毒源头的 A 型病毒在美国和澳洲更常见，福斯特团队的研究认为 B 型病毒在东亚地区的本地化可能亦是奠基者效应所致，亦即是基因的瓶颈，亦即是当病毒从一个小的孤立的感染群体当中建立起新的类型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而另一个解释就是，武汉的 B 型病毒可能是在免疫和环境上更加适应很大一部分的东亚人群，而对于东亚以外的地区，病毒需要变异才可以克服对它的抵抗力。这个体现出在初次的阶段，新冠病毒在东亚地区的变异率要比其他地区慢。福斯特又说，新冠病情最先在美国西岸爆发的时候，病毒应该是从东亚地区传入，但后来纽约的大爆发的时候，病毒是来自欧洲。他说他认为较早期的案例是在太平洋沿岸， 而他認為他們就好像是東亞地區來的。現在最近的研究顯示出紐約的病例是來自歐洲，而他看過的幾個樣本似乎亦證實了這一點。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北美國商會在新冠肺炎疫情當中針對他們的成員所做的最新調查顯示，95%的受訪者對台灣政府控制疫情的努力給予積極評價。多數的會員預期疫情可以在今年的年底結束，台灣經濟大約可以在疫情平息之後18個月恢復正常。这个外商组织也认为台湾在今次疫情当中的表现可以提升台湾的全球品牌，亦有利于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北美国商会在4月15日星期三发布了上星期所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调查报告的结果。根据调查，该个商会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成员当中的62%预期疫情可以在年底前结束，其中36.6%认为疫情可以在第三季结束，25.4%认为疫情会在第四季度是结束。对于台湾的经济是否是可能在疫情平息之后的18个月恢复，84%的对此是表示有信心。有关于疫情的影响部分，77%受访者表示疫情对他的公司营运有负面的影响，受影响的主要是出差和活动受到干扰，是达到87.3%，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降低，是达到66.4%，以及是供应链受阻，是43.3%。不过有61.2%的受访者认为公司营运在会上半年度受到的负面影响低于50%。除了这些影响，这个调查比较特别的结果是关于在台外商如何评价台湾政府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表现的问题。在台北的美国商会针对这个调查举行的网络记者会上面，会长金奇伟以及是执行长傅慧廉都对这个问题是得到的反应是感到惊讶。金奇伟表示，台湾政府处理疫情的早期，大家都知道，世界都认为处理得非常之好。台湾的外商以及是会员亦都是有 70.9% 和 23.9%。总共是95%的他们的会员认为是非常非常之满意，或者是满意政府针对这个疫情的处理，当然是非常的好。傅慧廉表示，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高度的满意度，看来是一个纪录。他们做过这么多年的市场调查，从来未有一个题目有 95% 这样正面的一个回答。至于台湾政府在这次疫情当中的表现是否为台湾带来积极的影响，傅慧廉表示，台湾政府从疫情初期就采取了防控的措施，从检测、追踪、接触感染者、隔离到信息分享，以及让专业人士领导等等，台湾都做得很好。如果台湾能够继续应对紧接下来的各种挑战，这个将会大大提升台湾的全球品牌。而另外，台湾近来得到国际上很多善意以及是肯定，是否有利于台湾同一些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傅慧廉表示，台北美国商会希望可以如此，因为商会一直都在度为此而目标是倡议。台湾不单止在疫情当中表现突出，它所展现的慷慨效率，将医疗设备以及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尤其是在美国，这些都是帮台湾赢得善意的作为，亦都令到台湾出现在雷达屏上面。他说，一向非常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亦都为此而作出的发声，他的确是认为台湾目前在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一事上面处于非常之有利的地位。其他关于疫情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83.6% 的企业表示采取了包括远距办公在内的安排，超过半数认为这种安排并不影响公司的生产力。 62.7% 的受访者表示即使疫情恶化亦都不打算裁员或者是放无薪假。对于台湾政府提出的经济纾困措施，只是有 41%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将近一半是没有意见。而在各种纾困措施上面，有60%以上认为台湾政府可以改善税务减免或者是优惠的措施，50%认为较有用处是对受影响的产业，
提供財務援助、補貼或者貸款。而此外，對於呢次疫情對2020年台灣國民生產總值影響是怎樣？近四成認為台灣經濟增長將會減少 1.1% 至 1.5%， 兩成認為會減少 2% 或者是更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調查的時間是4月6日到4月10日，調查的對象是台北美國商會404位有投票權的會員，多數是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或者是總經理，對調查的反應率是 33%。 會員在台灣的活動形態包括是專業服務、健保產品以及是技術、消費品和餐飲類、信息與通訊技術產業等等。台北美國商會在3月4日才發布對台灣的2020年商業景氣調查，這個在1月14日到2月17日所作出的調查顯示，即使是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當中，仍然有 59.9% 的受訪者對未來的12個月台灣的經濟增長有信心，對未來的3年台灣經濟增長前景的信心更高， 70.6% 的受訪者都作出了正面的反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百多名政界领袖和学者联署一封信，他们批评在中国共产党的恐吓统治之下引爆了全球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各地100多位中国问题权威学者、政界领袖、活动人士是联署这封的公开信，一致谴责中国共产党政府隐瞒疫情真相，压制国内意见的声音，导致了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肆虐。这封公开信是为了回击100名中国官方学者这个月初在美国外交杂志联署发表的文章。在这封致亲爱的美国友人的文章当中，他们谴责批评人士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政治化。他们说，在大流行病的这个阶段，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确是来源仍未确定，但是这些问题并不重要，互相指责是有辱人格，亦都伤及所有的人。中国官方发言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近来亦都在这里重复有关的论调。不要将病毒政治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一个星期前警告说，如果你不想要更多的丝带，你就不要再将它是政治化。这些中国官方学者还写话，跟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亦都是病毒的受害者，却亦都是书写了成功抗疫的故事，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一起终止大流行的传播。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傅洛达表示，这些中国官方学者的文章验证了独立知识分子徐章润所言，无耻的文章歌功颂德之辱骂组成事实。徐章润在他那边是流传甚广的激文当中，是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当中写下了这番的说话，目前他是被中国当局软禁。傅洛达是这封公开信的起草人，他指出，大流行病的问题根源在于中共当局对于疫情刚刚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的时候的隐瞒，在他影响的下，世界卫生组织亦淡化了疫情的严重性。公开信中列举了被中国政府警告以及压制的医护人员、公民记者，谴责中国共产党依靠恐吓的统治，不单止是危害自己本身国家的公民，亦都祸及到全世界。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加拿大选美冠军林耶凡是公开信的联署人之一，而在上个月他在英国牛津联盟辩论演讲当中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人权暴行和正在发生的不公不会只是发生在中国境内，他会流向世界上每个沉默的旁观者。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林耶凡说，这场的疫情令到人联想切尔诺贝利，正如苏联起初不承认发生的核事故，中国政府起初亦都没有公开新型冠状病毒，因为共产党的官员的心态就是只要能够保到自己的统治，他们不惜赌上人命。他还说，从最小的乡镇到北京的中央政府，这种心态都是一样。林耶凡表示，中国共产党唯一的目的就是继续掌权，不顾百姓的生死。这封公开信目前仍然在征集世界各地的学者、政界人士、中国观察人士的签名。组织者敦促世界各地有良知的人，同包括李文亮、艾芬、陈秋实、
方斌、李泽华、许章润、任志强、许志永、张文斌在内的勇敢的中国公民企在一起，有意联署的人是可以到那个网站填写个人的信息，而之后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系统发出的确认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4月15号是已故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的逝世31周年。受到目前的疫情影响，胡耀邦的家人今年在屋企进行纪念，亲友之间就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表达敬意。有史料网站发表了文章说，当日大约有几百人到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陵园拜祭。好多网民在社交媒体就缅怀追思，并且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表达关注和期望。有历史学者说，公众怀念胡耀邦反映出对目前的当局开历史倒车的担忧，并且希望中国返回改革开放初期邓胡照主张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进而走向民主宪政社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胡耀邦的第二仔、原《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胡德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防疫要求，为了避免聚集感染风险，今年并没有好像往年那样去到胡耀邦的陵园举行祭祀的活动。他说家人只是在家里面纪念，亲友之间通过网路和电话表达了追思和敬意，大家就微信电话上面讲一讲，并没有搞活动，因为不能够搞活动。胡德华介绍说，胡耀邦的陵园管理处代胡耀邦的直系亲属在胡耀邦夫妇的墓碑前放置了鲜花。他表示大家讲目前不方便出行，他们管理处替他们送了花篮，大家都同意了。对于网络上面近日出现的大量有关胡耀邦的图像资讯和追溯的文字，胡德华表示感谢，他说人家纪念当然都很感谢大家啦。胡耀邦史料资讯网发表著名黄一鸣的技术数务现场的文章，披露作者和他其他人一起从刚刚解封一个星期的武汉出发，驱车直通过无几久之前发生恶控公安冲突导致群体事件的九江长江大桥，进入江西到达富华山胡耀邦的陵园。文章说今年因为疫情，亦都因为胡耀邦家人去年建议大家往来随意，比起去年阵容少了很多。作者表示他在陵园停留期间，大约有数百人陆续前来手捧鲜花，集体三鞠躬绕场一周，并且合影留念。该个网站刊登的一篇题为《好大一棵树》的文章指出，并没有更多人清楚这样一组数位的300多万的人因为胡耀邦得以从冤假错案之中平反，55万的右派分子因他而被证明，1003个愿曾留低他考察谣言的足迹，3000个封普通的百姓的离信在他6年的高位任期之内都被亲自批阅。文章说5月10号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文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至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5月11号，《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由此，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全面铺开。当时质疑的声音很多，随后邓小平终于明确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驳不到的。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人胡耀邦当时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中国实现思想解放和推动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作用，突破了极左思维和陈规旧习的阻力。洪振快指出，目前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很多事很多的做法都退回到去改革开放之前。目前大家怀念耀邦，很显然就是希望沿着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几个人推动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深化改革开放进入政治体格改革，令到中国走向一个更加文明的状态。 已故著名作家冰心在胡耀邦逝世之後表示，胡耀邦是他們知識分子的知己，為他們說了不少的好話，做了不少的實事。一篇署名周志興的文章回顧了胡耀邦在任期間曾經對黨內工作人員說，十三大要立一個規矩，不搞終身制，如果在他們手裏面不立下這個規矩，中國今後還會動亂。網友功夫熊貓星期三發推文說，31年前的今日，因為八七學潮被罷免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北京各高校悼念活動迅速發展成為在天安門廣場的集會抗議的遊行，要求新聞自由和公佈官員財產等請願七條，得到各界民眾的廣泛回應，發展成席捲全國的八九民主運動。歷史學者洪振輝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前中國的知識界很多人依然懷念胡耀邦、趙紫陽時代那種寬鬆、寬容、寬厚的政治氣氛和社會環境，而在理念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和突破，要求停止繼續倒退，至少先回到去中共十三大的基本路線上面，深化經濟改革開放，並且推動政治體制的改革。洪振輝曾經任《炎黃春秋》雜誌的執行主編，該雜誌在2016年8月被當局強行收歸國有。一位歷史學者表示，相對於改革之初，中國知識界對社會進程、文明進程、對未來的走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亦都有了更加明確的指向，就是希望中國能夠建立一個憲政體制，對於權力進行約束，包括對領導人的任期都要有一個規律性的約束，有時間限制。80年代他們幾位中共領導人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之後終止了，目前這幾年又出現了嚴重的倒退，對未來中國到底是什麼的走向，大家都很迷茫，也都很擔憂，擔心中國不能夠繼續前進走向更加文明的社會。2015年11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一次高規格的紀念會上面，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胡耀邦作出了高度的評價，不過胡耀邦當年被指處理學運不力等問題，官方至今仍未觸及。有報道說，2012年7月習近平對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說，胡耀邦是中共的政資產，在紀念胡耀邦的時候不要將一位前領導人和黨的歷史對立。1970年代末期，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工作期間，使到數千萬這樣的地富反壞右階級異己分子，文革期間被打倒老幹部習武，恢復名譽，他的親屬子女得到了社會平等的對待。時任黨總書記的胡耀邦開明青年和親民的形象，和後來很多中共貪官的專橫跋扈和奢侈淫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胡耀邦由於實行三不，就是不扣帽、不觸邊、不打棍子等相對的政治寬鬆和言論自由政策而遭受到整肅，引發了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的不滿。1986到87學運期間，垂簾聽政的中共元老鄧小平等政治老人揮著被認為反自由化不力的胡耀邦，改用另外一位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出任總書記。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為突發心臟病逝世，北京以及中國其他地方高校學生自發地走上街頭悼念，後來發展成為學生和市民要民主反貪腐的大規模的運動。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欽點的江澤民上台，趙紫陽因為支持動亂而被罷免和軟禁10年，直至2005年1月去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以外交部為首的中國政府的宣傳機構2019年紛紛出征推特等等這些場外的社交媒體，以進攻的姿態去爭奪國際話語權。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考虑，亦可能即将在海外的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他们的账号。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防务和安全问题智库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家莫小龙4月13号在一场在线讨论会上表示，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深入社交媒体的下一步可能就是人民解放军自己，可能是通过中国的国防部开设推特账号作为直接接触外国受众的一种手段。莫小龙和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者蔡斯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军方内部早就在2014年就表现出了对加入推特、脸书等中国网络防火墙外的外国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趣。报告指出，中国解放军报社主管的军事记者刊物2014年第11期刊登题目为是军事外宣的社交移动与发布的署名文章，呼吁中国外宣要衍生多文化以及民间社交媒体用户，比如是在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 等网站注册账户，将军事外宣平台本土化、前沿化，和国外受众直接产生联系。解放军报社网络传播中心编辑陈哲在2015年在军事记者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军事英文网站要吸引国外受众主动访问有相当的难度，作者呼吁中国军事外宣可以走一条借船出海的新路，就是到国外的主流社交媒体上面开设账户。中国军方体制内舆论中认为，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宣传机构对中国军事的报道力度不够。陈哲在一篇文章当中表示，新华社对外稿件的军事特色不够鲜明，而且是非独家内容，而军队权威纸媒新闻稿主要就是以对内宣教为主，不容易被外部受众理解，不吸引他们的眼球。兰德公司的莫小龙说，当解放军考虑社交媒体的时候，首先就是国内问题，他要保持军队的名望，保护中国共产党不受民众抗议或者是批评。莫小龙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是被禁止创建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解放军体制内的作家一直在呼吁放宽这个的限制，并且呼吁军方和国家领导人允许解放军接纳国外的社交媒体作为他们信息运作的更好渠道。中国军方舆论承认，要在推特和脸书上建账号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公开表示支持中国政府部门借船出海到场外社交媒体是拼杀。据官方的求是杂志报道，习近平2019年3月表示，要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是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对外部门这次以努力彰显中国正面形象的正能量宣传做法为主，但是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转守为攻，开始大幅增加有关西方国家的负面宣传和批评，有时引用阴谋论以及是不实的信息。莫小龙表示，看看中国在台湾做了些什么，现时再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讨论期间的所作所为。中国似乎更加倾向于使用俄罗斯那种的负面新闻、负面以及是批评意见的策略，但是同时亦都包括阴谋论以及是模糊讨论焦点。你看到的并不一定都是关于中国的正面信息，但与此同时你亦都会是看到有关其他人的负面评价。各国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开始政府官方账号十分之常见，美国军方包括太空军在内的六个军种在推特上亦都有账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今年3月在推特上宣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起因可能就是美国军人将病毒带到武汉，引发美国政界的愤慨。但是推特官方表示，名人在推特上的言论一般是受过该平台的发言原则的保护。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萨瑟以及是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3月20号致信推特的行政总裁杰克多西，要求他删除中国共产党官员的推特账号。议员在信里面说，很明显在一场危险的全球危机当中，中国共产党官员正在使用推特进行宣传， 更差的就是在这种宣传掩盖以及混淆用众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并且有可能破坏压制以及控制疫情的努力。他们相信这种行为足以应该是让他离开推特的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那么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连任两届之后宣布扬言，他所在的共和党提名另外一个维吉尼亚人詹姆斯门罗为下届总统候选人。1816年大选时，反对党联邦党已经几乎不存在，联邦党人甚至没有开会推举总统候选人。不过康涅狄克、德拉瓦和马萨诸塞三个州保证要投票支持联邦党人鲁弗斯金。门罗轻松获胜，1817年2月宣誓就职，后来又当选连任，先后任期一共八年。门罗就职几个月之后就踏上征程，走访美国的13个州，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就连新英格兰地区亦出现了庞大的欢迎人群。门罗三个半月后返回华盛顿，虽然筋疲力尽，但是民众的态度令他深感欣慰。但是门罗的当选并没有令所有人欢欣鼓舞，毕竟他已经是来自维吉尼亚的第四位总统，这种情况令到其他州，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政治领袖很不痛快。门罗努力改善局面，计划将内阁里面四大要员的位置按照地理位置分配，东北部、南部、西部和中部大西洋沿岸各一个。这样不单止能够加强团结，而且能够使门罗获得国家各地区最准确的信息。不过门罗未能如愿以偿，在他的内阁里面只有三个地区的领袖，西部无代表。国务卿由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亚当斯是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以前曾经是联邦党人，后来在托马斯·杰斐逊任期内改变主意投奔共和党。他曾经担任驻俄罗斯的使节，是1812年战争和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门罗总统要求肯塔基的亨利·克雷出任战争部长，被克雷婉言拒绝。门罗因为找不到其他适合的西部人选担任战争部长，所以决定任命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约翰·卡尔霍恩。此外，财政部长继续由来自南方乔治亚州的威廉·克劳福德担任，司法部长由维吉尼亚的威廉·沃特担任。门罗上任之后遇到的问题之一是佛罗里达东部的骚乱，亦就是今日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当时那片地区归西班牙所有，但是西班牙只是控制住几个小镇，其余地区都是罪犯、在逃奴隶和前英国士兵的地盘。当时还有西米洛尔和克里克印第安部落，有阵时佛罗里达东部的人会跨过边界对美国人发动袭击。西米洛尔印第安人和边界对面的乔治亚州人就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冲突。1812年英美战争中的英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得到命令率兵进攻印第安人，杰克逊写信给门罗说，话俾我知美国是否想占领佛罗里达地区，我60日内就能够做得到。杰克逊冇得到回音，佢认为呢个系门罗嘅默许，所以立即集结兵马直扑佛罗里达。杰克逊将军没有捉住任何印第安人，但是占领了两个西班牙城镇圣马克斯和彭萨科拉。 他还逮捕了两个英国人，这两个英国人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法庭认定两个人的间谍罪和向印第安人提供枪械的罪名成立，被处死。杰克逊将军下令一些驻军留守佛罗里达，然后返回田纳西。门罗总统一得到消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除了国务卿亚当斯之外，所有人都认为杰克逊的做法过分，但是大家一致决定不公开指责他。国务卿亚当斯向英国和西班牙做出解释，亚当斯在被英国的信中力数那两个英国人在佛罗里达的所作所为，解释了处死他们的理由，英国同意不采取行动。亚当斯在写给西班牙的信中是这样讲的，西班牙没有履行条约里面的承诺，保证边境和平，美国出兵佛罗里达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美国承认佛罗里达属于西班牙，但是如果今后美国被迫再次进入佛罗里达采取自卫行动，美国就可能不再归还西班牙的领地。西班牙有两种选择，如果不增兵维持治安，就要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实际上，西班牙除了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当时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正在发生叛乱，纷纷宣布独立。阿根廷有圣马丁，智利有奥希金斯，还有西蒙波利亚尔在北部创建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西班牙忙于处理南美局势，无法向佛罗里达增兵，西班牙国王因此同意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作为交换，美国答应拿出$500,000，安抚那些要求西班牙赔偿的美国公民。美国和西班牙1819年2月签署了条约，立即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但是西班牙国王迟迟不在条约上签字，足足拖了两年。他希望美国接受一项额外要求，就是不承认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的独立。美国拒绝接受，并且威胁说西班牙必须批准佛罗里达条约，否则美国就要强行夺取佛罗里达。西班牙被迫无奈，只好签字。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应该承认南美共和国的独立，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雷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表示外交上的承认又在于保护这些新共和国的权利和自由，他说这样做还能够加强他们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使他们仿效美国的外交政策，使美国在整个美洲取得领导地位。亚当斯国务卿表示反对，他不认为南美新独立的国家能够建立自由政府，他还担心美国承认他们的独立会带来与欧洲国家的麻烦，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欧洲国家签署协议维持和平，并互相协助镇压反叛势力，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取得成功，但是英国不肯加入协议，亦不希望这些欧洲国家插手南美洲的事务。英国和南美新独立的国家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英国提议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保证两国都不会夺取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同时反对西班牙将它的美洲领地送给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门罗总统本来想接受英国的提案，向前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征求意见，两人都表示支持，但是国务卿亚当斯坚决反对。他提出美国在反对欧洲干涉南美事务的问题上应该自己采取行动。门罗总统最终接受了亚当斯的意见，他在1823年向国会提交美国外交政策原则，亦就是所谓的门罗主义，里面包括亚当斯的主张。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